第五章，走向世界。1981年 TTK 家庭电器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也是 TCL 的前身。从这一刻起， TCL 就和国际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者说国际化、全球化就是 TCL 的生命基因。1999年TCL 进军越南市场，成立 TCL 第一个海外公司。2002年 TCL 用820万欧元收购德国百年企业施耐德电器，快速切入德国和欧洲市场。当时欧盟每年给中国7家彩电企业的出口配额为40万台，而施耐德每年在欧盟区的彩电销量就有41万台。通过收购， TCL 绕开了壁垒和限制。但国际化、全球化又是如此不易。那种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滋味，不亲历断不能知。 TCL 历史上的2次重大海外并购，九死一生，但活下来就把全球化的根扎了下来。今天 TCL 已基本完成了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转型升级。2020年 TCL 海外业务营收 734.6 亿元，增长 24.4%， 出口额 111.2 亿美元，增长 23.6%。 目前 TCL 已在海外建立了8个生产基地，业务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主要业务地区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布局。李东升认为，产品出口贸易、跨国并购、全球化经营，建立全球产业供应链以应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这是 TCL 40年全球化的一条主线，也是整个中国经济从被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担任跑龙套的角色，到逐步走向舞台中央，成为新主角这一历程的映射。这4个阶段看起来是横向的扩延，其实每个阶段所需要的能力都是不同的，是一山更比一山高的4个阶梯，攀登永无止境。第一阶梯，从来料加工、产品出口起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百废待兴。10年文化大革命拉大了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则抓住发达国家因产业结构调整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遇，迅速转变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经济大致以年均 10% 的速度猛增，外贸出口能力增强，外汇储备增加，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70年代的奇迹。中国领导人洞察和平与发展机遇，选择了开放与改革之路。当时，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197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指出，农业长期落后，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许多地方农民口粮不足，甚至严重不足。轻工业长期落后，市场供应紧张，产品缺乏出口竞争力，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滞后，因为缺电有 20% 的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铁路干线的一些薄弱区段只能满足运输需求量的 50% 到 70%， 骨头与肉关系处理得很不好，工人农民收入长期没有增加，人民生活方面欠账很多，全国2000万人需安排就业，其中急需安排的就有800万人，基建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浪费惊人。落后、 薄弱，之后欠账几乎所有出国考察的领导人都感同身受。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访问日本期间，参观了其钢铁、汽车和电器工厂，
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时任北京市经委主任的王大明回忆说，1979年的时候出了一趟国，化工部组织我们到英国、法国去考察化学工业。咱们当时的化学工业就是那种硬塑料，做的还不怎么样，软塑料做不出来。而英国、法国满地都是，垃圾里都有软塑料。从哪里突围？
在广东，1979年1月8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
要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大力开展补偿贸易，发展加工装配工业，搞好合作经营。1979年4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领导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很赞同广东的设想，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意见不一，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
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广东充分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大胆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吸引港澳中小厂商到珠江三角洲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带动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兴起。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充贸易的简称。根据国务院1979年发布的《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中的定义，加工装配主要是由外商提供一定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必要时提供某些设备，
由我国工厂按对方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装配，
成品交给对方销售，我方收取工缴费，外商提供设备的价款，我方用工缴费偿还，